的肃顺在后边保护着子宫还没进京，据说已经到了密云，除了他之外那几个人都在京里供职，现在对京里这几人先开刀。恭亲王领旨之后辞别两太后，迈步往外走。这阵跟刚才可不一样了，这是奉了皇上的圣旨，正大光明了。等来到隆中门这，故意放重了脚步，腾腾腾腾腾。这时候端华宰元、杜汉、焦右营、穆英、景寿这七个人都没走呢，就听得报告说两太后放声痛哭，而不知哭些什么玩意儿，几个人心情就缩紧了，感觉到山雨未来风满楼，形势是绝对的不妙，究竟里面合计些什么他们摸不着底，所以谁也没回家，照样在这听信。这端华望了一看，恭亲王一心回来了，手里捧的好像是圣旨，他想起来去问一问，叫宰元把他拦住了。老郑，沉住气，看他们能变出什么新鲜戏法来。所以呢，这端华就没动地方，一心到了军机之炉的门前，故意提高了嗓音：“哎，隆中门，四位何在？”声音刚落，就见从四面八方跑来不少卫队，身披铁甲，挎着腰刀，各拿绳索，赶紧集合。说这些人怎来这么快呀？都是恭亲王事先安排好的，要不怎么叫演戏呢？恭亲王一看人集合齐了，你们听着，本爵奉旨召顾命八大臣退出军机，听候处理。你们到屋把这些王子大臣给我请出来，不过你们要听明白，哪一个抗旨不遵就给我拿。这话有意的让屋里的人听，可军机之炉这七大臣听得真而切真，一个个颜色变更。正亲王端华手里拿着个鼻烟壶，刚要抹点鼻烟，一听这话吓得一哆嗦，啪嚓把鼻烟壶摔了。这鼻烟壶光白银就花了8000多两。可正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，王爷大人委屈点，请出来吧。武装押送赶不出去，几个人一个挨着一个迈步到了院里头。恭亲王一心宣读圣旨，把顾命七大臣武装押在院里头，简单的说了说罪状，把他们革职拿问。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审判，究竟犯了什么罪怎么处分那还是下一步的事儿。像杜汉、穆英、焦右营、景寿这几个人呢，倒挺服规矩，一听圣旨规规矩矩跪在院里了，一个个面如土灰，听候处理。唯独这个宰元和端华这两个人还不知趣，现在还蒙到鼓里头。这宰元还要拼命呢，挥舞着拳头奔恭亲王一心就扑来了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被卫队抓住摁到地下，扒去软帽，用绳子五花大绑给捆起来的。恭亲王一笑，你们能想得有今天吗？押到宗人府，把宰元端华押到宗人府。那五个人呢，全都革职，各自回家听候处理，全都软禁起来。你还得分别轻重，不能一个锅轮把勺。就在这时候，午门外头一阵大乱，人情势力古犹今呐。为什么呢？就这几个人的势力刚没了，官刚撸了，风声就传到午门了。这些卫队太监把正亲王端华、义亲王宰元的卫队车马轿夫全给撵跑了，简直是撵的鸡飞狗跳墙啊。恭亲王一心不理会这些， 他心里想的捉拿肃顺，他一点手把军机大臣文祥叫过来了。他知道文祥这个人办事十分老练和妥帖，由于事情重大他还有点不放心，他低低的声音告诉文祥，现在你就派人赶奔密云捉拿肃顺，事关重大，千万要小心，如果出了变故我们前功尽弃。您放心公王，这事儿交给我吧。恭亲王一心下去不提，单表军机大臣文祥转身回到军机处，就是刚才啊顾命几大臣待的那屋。文祥等到屋里的一看，人去屋空，就剩下自己老哥一个了。文祥坐在这儿回忆回忆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心里头深感不安。你别看他是恭亲王一党啊，这玩意儿对任何事情都有个看法。文祥巴嗒巴嗒滋味，顾蜀肃顺等人专横跋扈，真要像圣旨说那些罪状究竟都那样吗？哎呀，看来有很多地方不实啊，但是作为自己的身份敢挺身而出替肃顺辩护吗？那长几个脑袋，心里明白嘴不能说。另外使得感触极深的，宦海之中多惊涛啊，显赫一时的亲王大臣居然在眨眼之间付诸东流，设身处地想想自己身后的事情也就感到凄凉啊。谁敢保这一生不出别的事儿？所以这文祥不但不高兴，心里头觉着挺堵的慌，坐在椅子上是一言不发。这时候恭王的心腹人军机张京的领班朱学勤满面春风从外边进来了，这都是恭王一党啊。朱学勤往里走着还唱着，认为这是大功已成。可一看文祥的脸沉着，不知是为什么，也不敢多问。哎，文大人，恭王刚才说要捉拿肃顺，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的？哦，文祥这才把思路打断，都安排好了，麻烦你一下，到步兵统领衙门把左领杨达给我叫来。哎，这朱学勤认得这个杨达，这个人精明强干，武艺超群，找他那正合适，也就一顿饭的功夫把杨达给叫来了。杨达身高足有6尺，膀大腰圆，是个武将的打扮，来到里边给文祥施礼。你来了，卑职来了。你把你的事情安排安排，我为你做一件大事。卑职遵命。你带着圣旨还有恭亲王一心一封书信，骑快马赶奔密云县。到了密云之后必须把这亲笔书信交给尊王奕轩，你明白吗？干什么事儿心里都写得很清楚，只要你平平安安把信送到，明天中午赶回来必有重赏。谢大人。等一等，我问你，由北京到密云多少里路？100里。那你从现在就起身，什么时候能到？要马的脚力快，3更天差不多就能到。好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你换我的马骑，骑我那匹菊花青，再带上几个人，3更天以前必须要赶到密云，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，明白吗？遵命。这杨达领命出去，一点不敢耽误，把自己的工作做了个安排，马上到步军统领衙门去牵那匹菊花青，把马牵出来刷洗印溜好了，贴身带好了书信和圣旨，又挑了4名勇士，这4个人手底下都挺干净，也是彪形大汉， 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都找到最快的马。再看五匹马出德胜门，是飞奔密云县。现在兵贵神速，时间紧急啊，要来个迅雷不及掩耳，到那块把肃顺就抓住，不解事耽误了，走漏风声就坏了。咱们再说杨达紧紧赞路，二更天刚过就来到密云县了。咸丰皇帝的子宫也到了密云了，保护子宫的文武大臣包括肃顺在内都住在城里。等他们来到这儿，一叫城门挺麻烦。密云县因为保护子宫戒备森严，等杨达到这儿，找着城门负责的，把来历简单说了一下，说兵部有600里夹击，需要亲自交给存亡。这负责的看了看手续，又验了验火牌，不敢深问，这才开城门让他们进来。杨达呀，到密云县来过几次，地理颇熟，文祥都详细告诉他了，所以到狮子街一拐弯，赶奔平生老店。这平生老店是密云县的一座店房，现在存亡就暂时住在这儿，临时的公馆。他来到店房前面，看灯火辉煌，门前也站着卫兵。杨达把马匹带住，从马上跳下来，迈大步往里就走，见着门卫一抱拳，先过先过，存亡行辕在这儿。过来一个左领看了看啊，在这儿，老兄是哪来的？兵部奉上级差派要面见存亡，哎，这有分公事啊。怎么这么晚才来？存亡现在正在睡觉，不能打扰啊。几位弟兄先到别的屋委屈委屈吧，那有新熬的小米粥，还有一副羊杂水，还有几两烧酒，想喝点解解乏吧。杨达一听赶紧谢过，老兄话虽如此，兄弟不敢耽搁时间，上边的意思必须马上见存亡，您麻烦麻烦给回个话，我这儿给您行礼了。就得客气点，阎王好见小鬼难逃，他要不给你送信你干着急。他这么一哀求，这个左领才点点头，好吧，我给你看看去啊，你先等着吧。他转身进了店房，时间挺快，他出来冲着杨达一摆手，跟我进来吧。杨达整理衣冠，迈大步进了店房里边，抬头一看，存亡一宣腰里系根带子正在院等着呢。因为一宣知道京里来人必有大事，很可能是我六哥恭亲王派人送来的信，他真猜对了。杨达过去跪倒一施礼，存亡摆手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谁让你来的？恭王啊、有话屋里说，走走走。到了屋里把门关上，杨达二次施礼，在怀里头把圣旨和恭亲王一心的书信双手呈上。存亡借着灯光先看了看他哥哥的信，看完了乐了啊。存亡一想，事情来得真快呀、啊、我六哥干得真麻利啊，他心里头挺嫉妒，把圣旨再看了一遍，哦，把肃顺的职位全都削去，今天晚上要抓他。他更嫉妒了，心说话真不错，曹玉英跟我讲过，给我留个最美的差事，这不就是最美的差事吗？我要亲手为国出奸，立下大功，也在人前显示傲里多尊呢、啊、也让大伙看一看我存亡不是吃闲饭的。看完了他吩咐一声，你到门上是怎么说的？我说兵部600里加急。好小子，嗯，办事情还行，将来大事告成有你的好处，谢王爷的栽培。你下边休息去吧啊。王爷还有件事儿，卑职要请示， 临来的时候文大人交代过，明天中午必须我得赶回去，您这里有什么事儿，我得把信儿捎回去。
嗯，明儿个早晨你就明白。下去吧，来人，要账房值50两银子，赏给杨达50两白银。哎呀，杨达乐得眉开眼笑，到了外边找着那几个弟兄，哎，屋里那一摸这炕还挺热，再看几个人盘腿上炕，喝了一顿小米粥，喝了几两白酒，心满意足，摸着这50两银子呼呼睡了。他们睡的咱不提，张表存亡一圈，在屋里走了两圈，主意拿定，来人，拿我的片子，把瑞的人给我请来。瑞大人是谁？步军统领瑞昌，能有一袋烟的功夫，瑞昌从外头进来，袍服补褂像王子，这穿的整整齐齐。这瑞昌今年47岁，长了一张大饼子脸，小眼睛，但是也透着精灵强干。来到里边给存亡请安，存亡一句话也没说，把圣旨书信都交给他，因为都是自己人，也不必隐瞒。瑞昌站在那块借着灯光看完了之后，吸了口冷气，抓肃顺，肃中堂的官儿没了，又高兴又害怕。那还什么怕？自己是步军统领，这是武官，一旦抓肃顺抓不着，或者出了其他的变故，那自己得担责任。他把鼻子尖的汗擦了。存亡什么时候动手？现在就动手，我把你请来就为正事。你手下有多少军队？马上调到这儿来。回存亡的话，我手下军队不多，都保护子宫，没在身边。能有多少人？能有80多人。嗨，我没跟你说过，手边得留军队以防万一，现在好吧，先把80个人给我调来。那存亡，我再请示一句，这肃顺不是好抓的。那此话怎讲呢？回王，你想要肃顺，身为内卫四大臣，统领禁军，正黄旗的军队都归他指挥。再者一说，此人颇敢伤人太重，哪能没有预防呢？那周围要有子嗣，
我们人手也不多，卑职担心。没等他说完呢，存亡就有点紧张，刚才那高兴就消了一半。你说他敢反抗吗？那当然了，肃顺一贯专横跋扈惯了，你过去带他，恐怕他有点不服吧。那也得伸手啊，他要不服是自讨苦吃。要不说呢，还得说少年福气。存亡一宣跟这瑞昌想法就不一样，瑞昌想的是稳扎稳打，存亡心里的着急就想着立在速战。最后两个人意见统一了，决定动手。这瑞昌负责调动军队，哎，瑞昌眼珠一转，这哪儿弄军队去呢？哎，突然他机灵一动，僧王的长子大贝勒尼可楚在这儿呢，带着一支马队保护子宫，这支马队也有100人，哎，这就妥了。他跟存亡一宣一说，一宣点头同意，快去吧，快去，快去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他们凑了半天，凑了300多人，骑兵步兵都有啊，由存亡领着起身去捉拿肃顺。这肃顺住的什么地方？他住的南门里一个大户人家。要不说这个肃顺也招人恨，人别的官员护送子宫几乎都包店房住，他不， 显得他派头大、特殊、身份尊贵，让内务府的听差在南门里给他耗了一所房子。这座大户有前厅、有花厅、有花园，就住一夜，他也得讲讲排场。离着这块能有五里地之遥。等存亡一宣，领兵带队来到大户人家的外边，一看对面有个茶馆，临时把掌柜的找出来，租他这个地方作为指挥所。没有个临时办公的地方也不行。存亡到里边高坐，跟瑞昌一商议，咱们怎么抓？瑞昌老谋深算，存亡，我的意思，咱还是稳点。肃顺的身边不能没有守夜的，也不能没有卫队，最好把这卫队的头给他叫来，把他给说服了，肃顺就跑不了了。要不就我们往里一闯，发生冲突，正黄旗的卫队的参战，那可就乱套了。这倒是个办法，你派人去看看谁在这保护肃顺，把那当头的给我叫来。肃顺手下这个卫队长叫海达，也是满洲正黄旗的人，跟肃顺多年了，精明强干，领着几十人住到花厅的外边担任警戒。这海达挺机警，正睡着觉呢，被马蹄声惊醒，他一翻身坐起来，听说哪来的马队？皇上的子宫在密云，大官显贵多如牛毛，哪里的军队这么不懂礼貌，深更半夜在街上这么走？他可没想别的，合计合计，大概巡逻下夜的。他捡了个小手回来，想接茬睡。正这时候，有人敲他窗户，当当当，当当当。海大人，睡没睡？谁啊？有紧急的事情，你赶紧出来一趟。这海大怀疑，披上衣服，挎上腰刀，戴上大帽子，开门出来了。等离开这院往对面街上一看，哎呀，真吓了个打猎魂飞。